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8月31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鼓励台湾拓展国际空间，美国谴责伊朗海军海湾挑衅，印度和美国加强反恐情报共享。此外，香港政府近日公开呼吁公务员在立法会选举中投票。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讲师吕炳权表示，公务员既要保持政治中立，同时又有按照自己意愿投票的公民权利。今次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发信开了一个非常坏的先例，他解释说，
将会是一个非常坏的那个效果，因为这个投票其实就是一个公
民，他说将会是一个非常坏的效果，因为投票其实就是一个公民自己行使公民权利，受到来自各方压力，尤其是来自政府的压力，要他们投给建制派，等于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干预。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官员星期二表示，美国鼓励台湾拓展国际空间，以适当方式加入国际组织的立场不会是因为台湾谁是领导人而转变。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星期二在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说，
The position and the mess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response to what we hear from Beijing on Taiwan isn't a function of
拉塞爾說，在台灣問題上面，美國對北京方面的講法傳達的立場和訊息，不是隨著台灣目前的領導人是誰而變化，而是基於美國的政策和原則，鼓勵兩岸關係以一種造福兩岸人民、尊重兩岸人民意願的方式保持穩定，仍然是美方高度優先的考量。在这场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第十一次亚洲行，前往中国杭州参加20国集团峰会而举行的吹风会上面，拉塞尔表示，美国一直支持台湾以一定的方式参与国际组织，世界亦都欢迎台湾人民的贡献。拉塞尔继续说，
We always encourage the expansion of Taiwan's international space。
拉塞尔说，他们一直鼓励台湾擴展國際空間，鼓勵台灣以建設性方式拓展能力，參與那些不需要國家身份作為入會前提的組織，或者以其他合適形式加入國際組織，因為美國知道台灣人民有很多可以貢獻和給予。在經濟方面當然是這樣，美國在亞太經合組織就看到了這一點，在安全衛生和包括執法等一系列領域也都是這樣。美國認為外界歡迎台灣人民在這些領域的貢獻，他們的貢獻也都應該受到歡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康特就表示，两岸关系和台湾问题将会在奥巴马和习近平的双边会谈当中被提及。康特说，奥巴马总统会强调美方对美国基于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他将强调美国在确保两岸稳定问题上面的国家利益。至于奥巴马是否会在和习近平的双边会谈之中明确表示为台湾争取国际空间，康达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会在2016年9月3号下午抵达杭州，开始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起举行的两国双边议程 G20 领导人峰会将会在4号下午至5号在杭州举行。奥巴马5号前往老挝，他将会在老挝参加美国就是和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此外，奥巴马还将会和老挝国家主席本扬沃拉吉等重要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奥巴马将会成为第一个访问老挝的美国总统。详情请留意我们稍后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谴责伊朗星期二再次在海湾采取挑衅行动，之前没多久伊朗炮舰和美国军舰就发生过近距离危险相遇。约瑟夫·沃特尔将军发表讲话之前的几日， 美国海岸巡逻舰暴风号被迫开火警告，以避免附近另外一艘美国船只同一艘迎面高速驶嚟嘅伊朗炮舰相撞。五角大楼话，呢艘伊朗炮舰喺掉头之前无视美国多次嘅信号警告同广播呼叫。喺星期二，沃特尔将伊朗嘅行为称之为非常令人担忧，并且话美国希望睇到伊朗海军能够表现嘅更加专业。佢又话上个星期嘅相遇系最近伊朗巡逻舰艇喺波斯湾繁忙航道嘅咽喉点同美国对抗行为升级嘅一部分。上个星期美国官员话伊朗舰船进入咗尼布风雪号182米嘅地方，引起咗局势升级嘅担忧。伊朗并冇立即对沃特尔嘅评论作出反应。但是在上个星期，伊朗的塔尼斯尼姆号通讯社援引一位伊朗高级将领的话说，如果任何外国船只进入伊朗的海域，伊朗就会警告，如果是入侵，他们就会跟他对峙。星期二，美国和印度宣布两国要加强反恐合作。印度外交部长斯瓦拉吉在新德里对记者说，印度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将会加强情报共享，尤其是要尽早落实关于已知或者可疑恐怖分子的信息的交流协议。而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两国政府亦都同意建立一个共同的网络框架来到减少网络犯罪。日本防卫省星期三提出了创纪录的新一年防务财政预算。随着东中国海紧张局势的加剧，北韩导弹威胁升级，日本防卫省将2017年度的预算增加到5.16万亿日元，大约是515亿美元，比上一个年度增加了 2.3%。 在提高周边海域警戒能力方面，新预算提出拨款760亿日元用于建造新型潜艇。此外，目前日本自卫队飞机是针对中国军机的紧急起飞的次数比去年大幅度增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的非建制派抢攻立法会选举功能组别，希望能够守住关键议席。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即将在星期日9月4号举行，全体70个议席有一半由功能组别选举产生。由于传统功能组别的选票分量与政治权利严重不平等，泛民主派一直主张废除功能组别，开放立法会全部议席由直选产生。不过今届立法会选举，多个非建制派候选人抢攻功能组别的议席。有非建制候选人表示，今届立法会地区直选非建制碎片化，影响选情，抢攻功能组别才能够守住议会三分之一议席的否决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距离新一届香港立法会选举还有倒数四日，全体70个议席有一半由地区直选产生，另一半的35席，其中30席由28个传统功能界别以及5个俗称超级区议会的区议会第二界别选举产生。28个传统功能界别包括金融界、法律界、饮食界等等。今届的登记选民包括接近16000个团体和接近224000个的个人票，总数接近240000人。而地区直选35个议席，今届登记选民大约377万人，即是接近110000个选民才有一位立法会议员。而传统功能组别平均大约8000人就有一位立法会议员，即是功能界别选民一票的分量约等同于13.75票地区直选选票的分量。今届立法会选举有10个传统功能界别，一共12名候选人在无竞争之下自动当选，包括乡议局的刘业强接替父亲刘黄发的议席。刘黄发由1985年港英时代的立法局一直出任乡议局功能组别议员超过30年。 除了部分传统功能组别的议席没有竞争，有些功能组别的选民只有公司或者团体票，例如今届渔农界的选民只有154个团体票，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的选民，包括所有法律指定的体育、艺术、电影、出版或者电视相关团体或者公司的代表，总数2920人。但是香港的运动员，包括里约奥运单车选手李慧思，都不能够登记成为这个界别的选民，而一般的音乐人、电影、电视从业员亦都不能够登记成为选民，因此选出来的立法会议员代表性令人质疑。由于功能组别选票的分量和政治权利严重不平等，泛民主派一直主张废除功能组别，开放立法会全部议席由直选产生。不过今届立法会选举多个非建制派候选人抢攻功能组别的议席，除了长期由泛民占优势的法律界、教育界和社会福利界等界别，今届民主党的欧乐轩参选批发及零售界，音乐人周博贤参选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学者姚松炎参选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任职法国菜主厨的散兵伍永德参选饮食界，希望打破建制派垄断的局面。立法会选举饮食界功能组别候选人伍永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届立法会选举非建制派参选功能组别的重要性相当大，因为非建制阵营的碎片化令到地区直选出现严重的内部竞争，要靠传统功能组别的议席才能够守住最少24席的议会三分之一议席的否决权。
你看到在论坛上面非建制阵营的一些对骂是的而且確幾令人擔心。地區直選從來我都未試過有一屆會覺得係咁擔心，因為的而且確地區直選係我諗係相信係泛民同埋非建制派入面好重要攞到議席嘅一個議席嘅產生方法嚟。咁啊，功能組別。所以你話功能組別今屆係的而且確重要性好大，我哋的而且確首先要保住我哋 現任嘅議員啦。我哋能唔能夠再搶多一兩席去補翻守翻住三分一？我諗呢個係令到功能組別會越嚟越重要嘅一個方向。
上屆2012年立法會選舉，泛民主派喺地區直選嘅議席只有18席。僅僅過半數，比建制派多一席，要靠六個傳統功能組別，包括法律界、教育界、社會福利界、會計界、資訊科技界和衛生福利界，和三個超級區議會，合共九個功能界別的議席，加上18席地區直選，才有超過三分之一的27席，守住重要的議案否決權。伍永德表示，他参选的饮食界由2000年开始一直由自由党的张宇仁连任这个席位，至今已经16年，过去两届张宇仁都是自动当选。伍永德表示，这次参选没有计较胜算有几大，目标是希望为中小企独资经营的饮食业者改善营商环境。
即係中小企嗰班朋友其實係最慘啊！喺個社會上面，基層有基層嘅社會福利去保障，大商家有一啲政策去保障佢哋，咁但係嗰班朋友咧，其實佢哋又要依然都係交税交更多，但係我睇唔到社會上面有啲咩政策去保護呢一班人，甚至乎有啲朋友係會覺得佢哋係可以被犧牲。 這個是我自己，所以今次即是我自己很希望可以在政策上面去幫助到他們。因為其實如果我們香港本身整個營商環境不好的話，到最後大家都是只會被大財團壟斷了所有東西。
伍永德表示，今屆立法會選舉飲食界的登記選民超過5500個，全部都要有飲食業牌照才可以登記做選民，變相只有老闆才有機會投票。他參選的另一個目標是希望擴大飲食界的選民基礎，令到所有從業員可以一人一票選出飲食界的立法會議員。伍永德還說，長期以來非建制陣營都忽略了功能組別的戰場，很多議案都是被一班沒有足夠民意授權的功能組別議員左右大局。他今次參選更大的目標是希望成為功能組別的議員，去廢除功能組別。
這個是很荒謬的制度來的，但是大家就一直都忽略這件事情，只是覺得、我不要功能組別，所以我就不進攻功能組別。但如果我們依然還是處於一個死守的狀態，我們根本沒有辦法可以重奪回個議會的話，其實香港人的未來是很堪虞。所以我們為什麼在今屆我們會有很多朋友自己用自己的時間、金錢、精神去進攻功能組別，就是因為我們很清楚知道，如果我們再死守，我們再不攻，我們就什麼都沒有。
今屆立法會選舉出現很多前所未有的狀況，包括選管會新增確認書、選舉主任以政治立場否決多位主張港獨的候選人，有自由黨地區直選候選人宣稱受到威脅，不想身邊人惹上更高層次麻煩而棄選，當局在投票日前可能再否決某些港獨候選人。有傳媒報導資訊科技界功能組別懷疑有中票的情況。伍永德表示，面對種種選舉不公的狀況，不知道這次是不是最後一次香港有民選立法會，但是仍然會堅持下去。
其實正正就是已經告訴我們，整個選舉制度已經開始出現了很嚴重 的崩潰。我不知道四年後你還會不會見到伍永德，你還會不會見到可能連自由黨你都不會再見到，可能好像我這樣的獨立候選人你不會再見到，因為我們連入閘的資格都沒有。這樣還是不是一個公平公正廉潔的選舉呢？
多位泛民主派功能組別候選人最近舉行記者會，宣布組成聯盟，並且發表四點共同政綱，包括捍衛專業自主、拒絕政治干預、堅持一國兩制、捍衛司法獨立、要求重啟政改、落實真普選、反對梁振英連任特首。聯盟成員之一的公民黨法律界功能組別候選人郭榮亨表示，希望聯盟成員一旦當選，可以在議會繼續合作，避免單打獨鬥。郭榮亨還說，泛民在功能組別要寸土必爭，否則永遠都不夠力量取消功能組別。
因為功能組別往往就是被建制派否決絕大部分議案的地方，如果我們現在不開始盡量搶多些議席回來的話，我們永遠都不會打破到這個系統，永遠功能組別只會是繼續存在千秋萬世。
除了30個傳統功能組別議席，民主黨2010年支持港府的政改方案，在上屆2012年立法會選舉首次新增5個超級區議會議席，由全香港300多萬沒有傳統功能組別選票的選民選出，令到每一個登記選民都有一人兩票，一票選地區直選，另一票選超級區議會或者是傳統功能組別。上屆超級區議會泛民派出3張名單，結果排名單第一位的民主黨何俊仁、陶謹申和民協的馮檢基全部當選，建制派派3張名單加上獨立的白韻琴， 结果只有民建联的李慧琼和工联会的陈婉娴当选，民建联的刘光华落选。今届超级区议会泛民出现混战的情况，有六张名单参选，包括民主党的陶谨申、邝俊宇、公民党的陈婉心、街工梁耀忠、新同盟的关永业和民协的何启明。在激烈的内部竞争之下，不容易守住上届的三席，而建制派吸取上届的经验，今届只是派出三张名单，包括民建联的李慧琼、周浩鼎和工联会的黄国兴。由新界西地区直选转战超级区议会的街工候选人梁耀忠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由于有泛民政党不愿意进行初选，因此泛民主派协调破局，出现超过三张名单的候选人角逐超级区议会的议席，能不能够坐二望三要看选民的智慧。
而我自己坚持会是在这个超选那里参选，我仍然都希望能够坐二而望三，因为我不是说自己很有自信，咁因為呢個超選點都講過嘅，所以知名度啊，講你喺社會上高能建立到一啲嘅形象啊，咁樣樣嗰個係重要啲嘅。咁陶欣申同埋我喺呢方面咧，有少少係比其他嘅朋友咧係多啲成分喺度咯。咁我希望呢兩個就係坐咗二，而希望能夠可以博到第三席咯。
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星期三，即是8月31号公布的最新滚动民意调查，超级区议会的选情，民建联的李慧琼和民主党的陶谨申同样有 25% 的支持度，排名前二，工联会的黄国兴以 13% 的支持度排第三，街工的梁耀忠以 12% 的支持度排第四，民主党的邝俊宇和民建联的周浩鼎分别以 8% 和 9% 的支持度，较大机会竞逐超区第五席，紧随其后的是公民党的陈婉心有 6% 的支持度，民協的何啟明和新同盟的關永業分別只有 2% 和 1% 的支持度。港大民研由這個星期起每日調查的樣本數增加到每日500至700個或者以上，星期三即是8月31日公布的最新滾動民意調查，在8月26日至8月30日一共訪問了2181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香港政府多个公务员工会近日向会员发信，呼吁在立法会选举中投票给为公务员发声的候选人，明显表明立场倾向。随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更在历史上首次向全体公务员发信，鼓励公务员投票选出心仪的议员。此举被外界质疑打破公务员政治中立的传统，变相为亲中的建制派拉票。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报道，据香港传媒报道，在9月4日立法会选举前夕，政府人员协会、公务员总工会及政府纪律部队人员总工会三大公务员工会8月29日向会员发出联合声明，批评立法会内有议员不理性地拉布，令到部分草案需要推倒重来，更阻碍公务员加薪。声明不点名批评拉布议员行为不理性，严重影响公务员工作和民生，亦都虚耗社会资源和公帑，并使到公务员加薪被迫推迟半年，令到一批随着公务员加薪的非公务员职级和合约员工蒙受金钱损失，呼吁会员投票选出在未来能够帮助改善香港现在困境 做实事和能够为公务员发声的议员。报道表示，外界认为由于在立法会因不满政府一些议案而拉布的议员都属于泛民主派，因此此举是变相为建制派拉票。而就在包括前政务司司长陈芬、安生等人8月30号批评这个做法非常不恰当，特别是纪律部队不应该作出相关的表态，并要求公务员事务局澄清相关做法是否影响公务员政治中立的当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张云正星期二傍晚就向全体公务员发信，鼓励他们带同家人投票。有分析表示，这个是首次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发信呼吁公务员投票，而如果将张云正信件内容孤立来看待，看不出任何问题。但是在多个公务员工会明显表态立场倾向后再发出这封信，难免会令到社会对政府是否表态支持建制派产生质疑。因此当局有必要交代为什么对这次选举要作出特别呼吁。香港独立评论人协会召集人、浸会大学新闻系讲师吕炳权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公务员既要保持政治中立，同时又有按照自己意愿投票的公民权利。而公务员工会以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这次发信开了一个非常坏的先例，
将会是一个非常坏的那个效果。因为这个投票其实就是一个公民自己去行使公民权利，
他说将会是一个非常坏的效果的。这个投票其实就是一个公民自己行使公民权利，受到来自各方压力，尤其是来自政府压力，要他们投给建制派，等于是对个人自由一种的干预。另据《苹果日报》星期三报道，继香港警察援助级协会和政府纪律部队人员总工会之后，香港入境事务处人员协会都向会员发信，推荐会员投票支持建制派工联会超级区议会候选人黄国兴和出选九龙东的黄国健。而香港文书即系公务员总会在网上及发电邮给会员，全力推荐从90年代初就为该会做义务法律顾问的民主党候选人涂谨申。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二在被问到有公务员团体向公务员发信呼吁投爱国爱港候选人是否破坏了公务员政治中立原则时表示，这个属于有关团体的内部事务，他不会评论。而香港政府行政会议成员陈志思表示，公务员需要政治中立，不过他们也需要投票。虽然公务员工会内部有讨论及建议立法会选举候选人的人选，但相信投票是个人决定，公务员不会受到影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29号称，所有公务员包括纪律部队作为登记选民都有权利及义务投票选出心仪的候选人进入立法会，这个同公务员政治中立是完全两回事。政府一向鼓励所有登记选民包括公务员同时投票。报道表示，属于温和派的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表示，公务员有公民权利及投票权，政党或参选人公开呼吁争取支持并无不妥，但不应该通过政府的架构施压或者强迫公务员投票给某一个候选人，此举或已经触犯法律。曾经是资深中国报道记者的吕炳权表示，从这一次立法会选举所看到的背后强大国家机器的调动和协调，显示当局不惜一切手段希望建制派夺取立法会三分之二的主导权。他继续说，
立法会选举也看见国家机器、香港特区各方面的机器开动得这么厉害呢，强而有力的。
他说，立法会选举也看到国家机器、特区政府各个方面开动得这么厉害，强而有力的这种国家体制在背后的动员，这个是有关方面要将这次选举看成是对泛民和本土力量的围剿，将建制势力在立法会壮大起来，他们将这个立法会选举变成所谓的政权保卫战。据报道，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钟建华也表示，建制阵营这么紧张拉票，相信与立法会关键否决权有关，好想抢到三分之二大多数议席，无所不用其极，认为这样做非常不妥当和过分， 对于建制阵营向纪律部队人员索取亲友住址等个人资料指控，钟建华批评此举不单止侵犯私隐，更有操控选举之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美国议员敦促奥巴马之二十峰会前讨论网络安全。俄罗斯总统普京十二月将会访问日本。美国希望今年完成美欧贸易协定。下面请听一节由谭焕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二十国集团 G20 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将会在9月4号至5号在杭州举行。根据路透社报道，六名美国国会参议员以联名的方式敦促奥巴马总统在 G20 峰会上面优先讨论网络犯罪问题。路透社报道指出，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民主党籍资深参议员斯罗德·布朗和其他五位参议员星期一共同致函白宫，希望奥巴马总统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面优先提出网络安全议题进行讨论，并且要求世界前二十大经济体一同签署联合公报，致力于为打击针对重要金融机构的网络犯罪协调策略。在今年二月，网络黑客入侵孟加拉国中央银行系统，并且向美联储纽约分行发出了近10亿美元的转账申请，部分转账申请被受理，最终导致8100万美元的资金流向了菲律宾的赌场。莫斯科和东京星期二证实，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今年12月访问日本。日本政府高级发言人菅义伟说，这个星期较后时，日本首相安倍和普京在海参崴的东方经济论坛见面的时候会确定访问日期。菅义伟说，他相信外交上最重要的事就是两个领导人彼此信任。就这一点来说，安倍首相和普京总统已经相互有了信任，所以他们希望按照普京在先前两位领导人会面提出的新方向，就归还北方四岛进行谈判。日俄关系一直因为太平洋岛屿分歧而受到影响，日本说这些岛屿是北方领土，而俄罗斯称之为南千岛群岛。在1945年8月8号，苏联在对日本宣战之后占领了这些岛屿，这个事件还妨碍了两国签署和平条约来到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表示，尽管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二说双方的谈判已经停止，但美方仍然希望在2016年年底之前完成与欧盟的大型贸易协定。白宫说，奥巴马总统将会派遣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费罗曼在9月之前前往欧洲，重启对话，争取创建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美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经济体，但是从整体上来讲，有着28个成员国的欧盟规模更大。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他们对此的立场并没有改变。美国继续朝着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这些谈判的目标而努力，也就是在奥巴马总统明年一月离任前的几个星期。奥朗德说，法国更加希望正视问题，这些讨论没办法在今年年底促成一份协议，谈判已经陷入了困境，他们的立场并没有得到尊重，不平衡非常之明显。法国贸易部长马蒂亚斯·菲克尔指责华盛顿在谈判之中仅仅提供一些小惠小恩。他又说，下个月法国将会要求欧盟的行政机构，也就是欧盟委员会，停止与美国的对话。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三在发表演讲解释他的移民政策之前，将会前往墨西哥和聂托总统举行会谈。在整个竞选活动期间，川普一再宣扬他提出的在美墨西边境的边界建立一个围墙，并且要墨西哥政府支付费用的建议。聂托说，这些事件绝对不会发生。聂托办公室说，总统已经邀请了川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就这两个邻国之间的关系举行会谈。美国商务部星期一表示，中国出口至美国的卡车和客车轮胎属于倾销，美国下一步可能会将对这些轮胎征收惩罚性的关税。商务部的初裁认为，上述轮胎的倾销幅度是 20.87% 到 22.57%。 应美国联合钢铁工人提起的诉讼，美国商务部在2月19日对你们中国的轮胎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在这个之前，商务部已经初步认定这些产品存在政府补贴。商务部又表示，将会在2017年1月17日之前就这宗反倾销案件做出最终的裁定。2015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卡车和客车的轮胎总额是 10.7 亿美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湾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揭牌正式成立。台湾行政院设立的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星期三8月31日上午举行揭牌仪式。该委员会民进党籍主委顾立雄在致辞中表示，希望能够通过对不当党产的调查和揭露，令到台湾的民主走完最后的一里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揭牌仪式标志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正式开始运作，委员会将追查台湾各政党以及其随附组织自从1945年8月15号起所取得的所有财产。顾立雄在揭牌仪式的致辞中表示，处理不当党产是台湾从威权时代步入到民主社会过程中一件迟迟未有解决的事，是台湾民主化过程中始终未能够走完的最后一里路。
这个委员会最重要，我最希望达成的目的，就是透过调查不当党产的过程。
他说这个委员会最重要亦最希望达成的目标，就是透过不当党产调查的过程，透过公开的听证程序，揭开关于不当党产的神秘面纱和黑箱，使他能够被阳光充分照射到，使这个最后一里路能够在他们手中完成。台湾立法院7月份通过的政党及其随附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简称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规定除了党费、政治献金和竞选经费的捐赠、竞选费用补助金和业绩外，其他都推定为不当党产。国民党几乎是受到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冲击的唯一政党。一些国民党的支持者认为，该条例是民进党利用他首次全面执政的机会，对国民党进行政治清算。顾立雄对此表示，处理不当党产的确是算一笔账。
算账是为了厘清威权体制下成为国家机器一部分的政党，在过去
顾立雄说，算账是为了厘清威权体制下成为国家机器一部分的政党在过去财产获得过程中的不公义，要使权利受损的人民与国家可以得到权利的回复，将历史的真相公诸于世。这个不单止是重要，更是现代这个世代必须要即刻处理的事。顾立雄表示，他将在符合正当程序的前提下用最快速度展开各项工作。在这个之前，他曾经对台湾媒体表示，希望能够争取在年底前将除了履行正常义务外的国民党现有党产全部归还国家，实现党产归零。不过台湾行政院长林全以前东德的民主转型为例，提出处理不当党产的工作必定是复杂和艰苦，必须要有长期推动改革的心理准备。
那么德国在1990年也成立过政党和大型组织财产，
他说德国在1990年亦成立过政党与大型组织财产审理独立委员会，这个独立委员会一直运作到2006年，经过16年时间才完成这个工作。7月25号，台湾立法院在经过11小时、67次表决后，终于三读通过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抨击该法是民进党主导的立法院以多数暴力通过，违反民主法治的恶法。不过台湾多项民意调查都显示，多数台湾民众支持清理不当党产。总统蔡英文亦表示，未来政党间的竞争能够回到公平健全的轨道，台湾民主的品质亦能够更上一层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新政府延揽网络奇才成为政务委员，朝野立委都对此表示肯定，并希望政府信息运用的能力能够获得提升，并放松不合时宜的法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台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林全日前表示，将任命35岁嘅网络创业家唐凤担任政务委员，希望借用佢数字技术嘅专长，辅助政府解决问题，使数字经济及推动开放政府嘅政策更加顺利。林全内阁嘅官员一般被外界批评年纪过大，立场偏蓝。唐凤唔单止将成为历年嚟年纪最轻嘅政务委员，更系新政府人事安排嘅亮点。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管碧玲对美国之音话：安排唐凤入阁，确实令人眼睛为之一亮。期待佢能够协助政府提升信息运用及信息安全方面嘅能力。
把这样的专才引进来，然后给他最高的位置，这个位置是高于部长。
管碧玲话：将咁样嘅专才引进嚟，然后俾佢最高嘅位置，这个位置系高于部长。过去做过部长嘅人先至会咁样做，能够俾佢咁样嘅位置，可见就系新政府对佢嘅期待非常嘅高。呢个系历史上从来都冇睇见过嘅任命。管碧玲委员续话：希望唐凤能够克服挑战，因为政府部门嘅权力运作非常复杂，必须具备高度嘅协调能力，先至能够做出成果。唐凤透过面书表示，佢嘅存在唔系为咗让某啲社群朝中有人，亦都唔会系为咗喺网络上政令宣导，而系成为一个通道，使更多嘅力量与智慧有更好嘅结合。唐凤目前是美国苹果电脑公司的顾问，在科技社群相当活跃，亦都是一个多信息开放平台的专案负责人，更参与多个国家的合作方案。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新政府除了延揽新人才之外，不合时宜的法规亦必须松绑，才能够跟上时代。
否则新政府到目前为止其实延揽的人才不在少数，但是在政策面却变成左右反复。
李彦秀说，否则新政府到目前为止其实延揽的人才不在少数，但是在政策面却左右反复，这个是新政府在政策面稳定最大的问题，所以如何在延揽人才和法令面相辅相成落实，这块是他们未来观察的重点。李彦秀委员仲指出，民进党在立法院上个会期删除了信息安全的预算，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落实唐凤的新点子是执政党必须解决的问题。唐凤特长的成长背景及经历亦都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并以网络神童、国际黑客来形容他，例如5岁就能够阅读各国经典书籍，8岁解出联立方程式，由于不适应台湾的教育制度，初中没有毕业，13岁走上自学之路，研究网络自由软件开发，16岁创业，33岁退休，投入网络公益活动。此外，唐凤原名唐中汉，25岁时改了名，并变性为女性。她在行政院的人事资料上，政党栏和性别栏填的都是没有。针对跨性别的议题，她表示和政务工作无关，不过会以个人身份持续关注。民进党立委管碧玲表示，台湾是海洋国家，对于新思潮的接受程度很高，唐凤的跨性别身份没有引发争议是一件好事。另一方面，过去一年台湾社会充分讨论了婚姻平权问题，大家对于性别议题的理解亦都成长不少。国民党立委李彦秀亦都说，台湾社会对于性别议题已经有一定的尊重和了解，相信大家更看重的是唐凤的专业能力，而不是他的跨性别身份。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日本学者远藤裕去年著书揭露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抗战期间同日军勾结的历史记录之后，他的另一本书卡子未有出口的大地揭露了1953年他从中国返回日本之前遭遇长春围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的精神苦难，引起了国际关注。该书英文版在8月在美国面世，美国智囊机构2049研究所也正邀请他访问华盛顿演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东京福祉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远藤裕在卡纸里面回忆了他1941年出生在中国长春，至1953年回国期间的生活和遭遇，包括一家人经过1948年共军围困长春的惨案后，九死一生的逃出长春，投奔中共解放区延吉的经过。远藤婚前姓大久保，父亲大久保先生成功开发戒毒药吉福德禄和经营新经济药厂，先后被国共政府认定为高级技术人员，亦因此在二战后初期不获准离开中国。到了延吉，当局指令大久保创建延吉首个制药厂延吉市延边高等师范学校附属药厂。当时大久保带到延吉的日本人都因为成分不好，每星期三次必须去学共产主义思想，学揭发和批斗。大久保的外甥东野掌握了痛责恶毒资本家就有利自己的政治手段，开始编造逃难途中遭遇来批斗大久保。大久保越反驳，批斗就越严厉，连带太太在大街上被骂资产阶级，女儿在学校里面被骂反革命分子。后来幸好一位曾经在新经济药厂工作的朝鲜族人出面作证并且辩护，大久保才免于被打成反革命，获得市民权。七岁的远藤没有被骂，他因鼻伤恶化至病危，延吉的日本医生说要截四肢才能够生存，最终是妈妈决定女仔留个全尸而免难。一个月后，远藤靠昂贵的链霉素开始复活，当时他瘦骨嶙嶙，手臂吊住绷带，跟着母亲去朝鲜族人的澡堂洗澡的时候被妇女群起泼水驱逐。1949年一家人在延吉度过好像过春节一样热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日，屋企里面非常拮据，要母亲缝制军装，父亲周末去钓鱼维持全家的蛋白质，小学毕业的大姐亦开始工作养家，而肉体逐渐康复的远藤开始患记忆丧失和失语症。1950年6月，朝鲜族邻居的美妙歌声正在舒缓远藤病情时，朝鲜战争爆发，延吉局势和政治气氛又趋紧张，成分论再起，而且这次还要赞颂苏联才能够自保。大久保为给远藤治病已经预支几年薪酬，并且放弃回国。有一日，屋企收到曾任新经济药厂北京分店长的张友安来信以及巨款，已经成为北京巨富的张友安这样写：终于找到你，请允许我回报你的大恩，希望你能够来天津，生活上一切由我安排。巨款还清债，仍然绰绰有余，一家人上路。大久保12月带家人经山海关抵达天津，灯火通明的天津站和圣诞灯饰令远藤摆脱了从小就有的黑夜恐惧，洗餐厅里面的冲水马桶令他感动得放声大哭，失语症痊愈了。父亲和张友安又做制药业，在张友安安排之下，大久保一家住入天津原发租界的山东路一栋洋房，屋企还请了汉语教师，后来再迁入华安街原中华民国副总统冯国璋的华丽旧宅。1951年初夏，10岁的远藤插班读培植小学三年级，即使张友安为避免他遭到欺负而选择这所私立小学，但是汉语能力有限的远藤不单止遭遇班主任刘老师歧视和同学的欺负，而且华安街7号住了日本人的消息传开，翻学放学路上都被小孩子闹日本鬼子日本狗，有时还被掟石头吐口水鼻涕。学校里面主要学政治，刘老师说每讲一次日本人侵略中国的罪行，同学就回头看远藤，有些眼里面更透露着愤恨。远藤在卡纸里面这样写：一个十岁的女仔必须承担起那场侵略战争的全部责任，必须承担80只眼睛的责难。但是在逆境中，远藤的汉语能力还是迅速提高，他搏命学标准发音，觉得将汉语讲得跟中国人一样就会少受责难和欺负，认为能否讲跟中国人一样的中国话是关系到能否在这里生存下去的性命攸关大事。张友安还跟他改了的中国名保俊秀。四年级换了和善的班主任马老师，期末马老师宣布远藤考试成绩全班第一，他在书中这样写：我想冲着天空大叫，受尽屈辱的我竟然有今日，还想发誓绝对不会就此停滞不前。远藤获得第一名，令他在同学之中日子好过一点。这个时候中苏友好开始， 远藤仲能够大声唱中苏友好歌，但是伴随日本签署旧金山条约、日美安保条约等，全中国掀起反日运动，同学的欺凌幼稚，远藤再成为惊弓之鸟。要不要唱反对武装日本的歌？同学看远藤的眼神就好像顽皮的小孩子将小虫搞到半死，然后欣赏小虫的痛苦一样。期末马老师宣布远藤成绩第一，并推荐他做少先队员。有同学激烈反对，话他同日本侵略者是一个民族，有什么资格接受毛泽东思想。马老师说他确实是日本人，但是他没有参加过侵略战争，侵略中国的是军国主义者，日本人亦有受害者。你们有没有听到五一劳动节广播，他爸爸亦为新中国做贡献。大久保曾经在天津市五一庆典登台，作为在天津的日本人代表发言。远藤在书中这样写：我低住头搏命地忍住泪水，第一次觉得生存下来真是好。他决心同中国人一起建设新中国来报答马老师。远藤积极参加学校活动，自己每日还走一个多小时去新华书店读书，认识什么是日本军国主义。五年级依旧是班主任的马老师惊讶地看过远藤的读书笔记之后说：从来没有人交过这么好的笔记，不过他很遗憾远藤不能够获得批准加入少先队。但是他承认远藤是建设新中国毛主席的好学生，他想推荐他做班长。远藤拒绝，说他认为自己还未够资格，心里面想的就是他根本没所谓加入少先队或者是做班长，只要马老师认可他就够了。但是没几耐，远藤旧病复发，幻觉失聪再度来袭，梦里面幻觉总是回到卡子。当时中国开始三反五反运动，五反针对民企，从事制药厂的大久保在屋企受到公安监视，在外面又开始挨批，住宅兼药厂的洋房就是最大的将国有财产私有化的盗窃行为罪证，一家人半家赎罪，但是罪名不断，远藤的病情恶化，都连马老师都批评他成日坐在这里只是想回日本的事。远藤终于痛苦地明白，没人能够理解他的遭遇，连马老师亦都不能够。1953年9月，大久保带一家回国，决定回国的最大原因是继冬夜之后另外一名日本妇女反戈相向，使到曾经准备留在中国为中国献身的大久保睇透了在中国整人才能够自保的社会气氛。12岁的远藤站在驶向日本的客轮甲板上，想象陌生的日本是怎样的国家。63年后，当记者要求采访卡子时，远藤的回答是最好尽量在书里面找答案，他好怕回顾。对记者问在日本有没有遇到整人求自保的事，远藤回答说社会上没有，但是学校里面有，譬如欺负同学，你不加入欺负行动就有可能被欺负，这个是气氛引起的问题。远藤回国后曾经被当作共匪，被同学闹滚回去。远藤说在中国他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侵略者的女儿，诗性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回国后几十年一听见该曲就会马上起立落泪。他说但是现在他不会了，2012年中国反日运动后，他对中国涌现漠然和愤怒的情绪。他还说回国后他寻找过真理，探索过世界，当遇到生存为何的难题之后，他索性转入物理世界，直至修完博士。后来他痛感日本了解中国，以中文为第二母语的学者跪佛，就放下学术，从事帮助中国留学生的工作。意外的他感到心灵伤痛逐渐消失，而缠绕他大半生困扰他和家人的夜晚的噩梦，则在他1984年写完卡子一书后终于获得解脱。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据南韩传媒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这个月较早时候用高射炮处决了两名的高级官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央日报星期二即8月29号报道说，遭处决的两位高官，一位是农业部长王文，另一位是教育部长李英镇。报道援引未具名的消息人士的话说，王文是因为提出的政策建议被视为直接威胁金正恩的领导而遭处决，而李英镇则是因为在一次金正恩主持的会议上瞌眼瞓。这一则报道没有得到独立证实， 北韓的官方媒體朝中社亦都未有相關報導。中央日報分析認為，這兩宗處決可能預示著金正恩正開始新一輪清洗，目的是殺雞儆猴，是在北韓駐英國公使泰永浩逃到南韓之後，為防止精英脫北而採取的強硬措施。北韓稱泰永浩是罪犯和人渣，指控他貪污巨額資金，強暴一名未成年人，並為南韓充當間諜。在過去幾年來，亦都傳出過好幾宗高調的處決事件。2013年12月，金正恩的姑丈和政治恩師張成澤以叛徒罪名被處決。同年五月，北韓國防部長袁永哲被處決，罪名據說是在一次開會時瞌眼瞓。他們被處決的方式亦都充滿著血腥離譜的傳言，比如張成澤被吊被一群狼狗咬死，袁永哲被高射炮打死，但是這些說法既沒有受到反駁，亦沒有得到證實。美國之音記者莫宇華盛頓報導。
一個人權組織開始建立檔案，記載曾經被送往政治監獄集中營的上千人的詳細信息，最終起訴金正恩和其他北韓領導人所犯下的反人道罪行。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柏登發自首爾報導。
北韓人權資訊中心發布一份包括政治監獄在押犯、工作人員以及被迫失蹤者的名單，列出了姓名、監禁日期、被控罪行以及仍然使用的集中營的位置。北韓人權資訊中心研究員金印成說，如果北韓有朝一日開放的話，通過提供這些罪犯的具體信息，他們可以對他們說要對這些行為負責。这份名录是基于对超过1000名脱北者的调查和采访，希望可以提供更多证据支持2014年联合国调查委员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报告记录了北韩政治监狱集中营网络以及广泛扩散的暴行，并将它与二战以前和二战期间纳粹犯下的罪行做对比。联合国大会随后投票建议国际刑事法庭以反人道罪起诉北韩，但是这个行动在联合国安理会被搁置，因为北韩的盟友俄罗斯和中国行使否决权。北韩一直否认监狱集中营的存在。联合国报告发布后，南韩驻联合国使团的官员金松呼吁谴责无端的暴行，并呼吁脱北者为那些人渣作证。北韩人权资讯中心列出了北韩四个目前正在使用的集中营的位置，并表示应该还存在其他未知的集中营。耀德市的15号集中营和驾川市的14号集中营都位于首都平壤附近，华城市的16号集中营和清津市的25号集中营位于北韩东北部临近俄罗斯的地区。北韩人权资讯中心说，卫星图可以证实这些集中营的存在，以及在这些地点关押的预计超过10万名政治犯。这家人权组织还记录了一些已经不再使用的监狱集中营。这些在名单上的在押犯被控包括批评国家、宗教活动、企图逃亡到南韩、收听外国广播以及企图与南韩联系等。这份相当长的在押犯名单中有一些案例可以追溯几十年前。1970年，金刚彻据称因涉嫌与他的哥哥联系而被送往15号集中营，他的哥哥因表达了对政府的埋怨而被关进某监狱集中营。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发生的大饥荒造成超过300万北韩人死亡，很多家庭因为试图逃亡到南韩寻求基本生存需要而被捕。北韩人权资讯中心表示，2004年金在宪的子女因试图离开北韩而被送往16号集中营，如今一些北韩人仍然因试图逃离而被捕，但是北韓人權資訊中心表示，大部分人現在更多的是為了尋求更好的經濟機會和政治自由。北韓人權資訊中心策劃與管理部門主任林宋伊說，最近這些人逃離是因為他們對政體不滿意，或者反對這個政體，又或者他們希望擁有更多自由。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柏登從首爾發來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一段報導之後，又結束了這節的時事經緯環節，
亦都结束了第一个钟头的节目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